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在一起，借着出埃及记来继续认识你的心意，也在当中蒙你自己的眷顾，求你引导我们一下读出埃及记第22章的经文在当中的分享，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众人的心，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从22章开始看。22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不一样的一些的神的一些的吩咐那我们看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先再复习一下，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基本上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区块那一个是跟我们一般讲的道德有关的，一个是跟礼仪有关的，一个是跟这个整个社会制度运作有关的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再回到新约来的时候，那么跟道德有关的这个部分呢基本上来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有重新去把它的重要性再提出来，所以跟道德有关的基本上来讲仍然很清楚的陈述上帝在当中所在意的。那第二个部分礼仪的部分就不一样，因为礼仪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从旧约走到新约，所以在新约的时候，那么呢过去预表的礼仪我们就停止了过去预表的礼仪我们就停止，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有新的在当中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在当中所献的祭，所以旧约在礼仪上以色列人会献的各样的祭，在新约呢都变成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向神献上灵祭属灵的祭所以它不是属物质肉体条例的祭所以这是礼仪的祭的部分。再来一个社会的条例的话，新约呢有整个重新做一个综述，所以我们可以从当中看到新约是把旧约在社会法的这个部分的精神或者原则留下来所以比较简单的就分这三个区块就是跟生命的这个洁净圣洁有关的这个部分，新约比旧约更强调也或者是说没有改变第二个是礼仪的部分，那因为旧约是预表，是属肉体的条例，新约是属灵的条例，所以我们走到属灵的条例来。第三个是这跟社会的这一个治理有关的部分，制度有关的部分新约的时候回到那些基本的原则上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先厘清这些所以这当中呢这三个区块我们要弄清楚，就不会想说那我们现在还要不要怎样还要不要怎样那如果直接说不要，好像我们把旧约的定规给拿掉了，其实我们没有拿掉它，因为它的原则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会继续从原则里面去思想。所以我刚才讲的比如说现在没有奴隶的事，对不对那我们就那奴隶的事没有，那些条例我们都不要吗是条例都不要，但原则我们留着，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奴隶，我们也有可能在工厂里面公司里面雇员工，对不对我们仍然有一个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上司跟下属的关系，那现在的人没有养牛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有开车啊，是不是你说我开车那我也要谨慎，因为也是要我们负责的，要我们负责，所以原则仍然在那里原则仍然在那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车子刹车不好，那我们还不去修，还继续开出去，那可能我们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更大的责任所以基本上原则是在那边的。好，那我们来读22章我先读第一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的 是卖的，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能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
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罪，谁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
那赶的人凭着耶和华启示，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偿。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偿还，又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失的不必赔偿。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偿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故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故价来的。
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他存活，凡与兽淫合的，则要把他祭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
不可恢复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子为孤，儿女为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们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你即或拿银色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要从你的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食言。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你，第八天要归给我。
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
好，我们继续读到第九节。
见证，屈妄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 天不求的。若遇见你仇敌的流，或你流失了迷失了路，总要先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与压卧在重火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你一同抬开重火。
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虚妄正直，张远于虚假的事。不可杀无可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
好，那我们来看一些神给他们一开始的条例。好，那后面在后面的这个立位记的时候还有生命记会讲得 更详细一些。好，那么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要记得就是我们要看它的原则是什么。然后它不是每一个大小事都规定，它是给审判官一个标准，一个原则，一个标准。比如说第一条讲到，你偷人如果偷了牛跟羊，把人家偷来的牛跟羊宰了或者卖了，那么呢那就已经就表示没有了，对不对？没有的话怎么办？你就要你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啊，你看他给我们原则是什么？牛跟羊哪个比较贵重？
牛，
牛，牛。所以如果你偷的贵重的东西，要赔怎样？
更多，
更多。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犯的罪行相对来讲给人的损失更大，所以更大的话要赔的怎样？更多，更多。所以他不是一个，这边就很有意思哦。你偷的羊四赔一，偷牛五赔一，对不对？所以他已经给一个原则在那里了，一个在那里。那么呢，再来第二个呢，那我们再来看。如果人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不能算有流血的罪。那么以前的人的房子是泥土，泥土去压的，压的，或者泥土里面和了草以后，和了草以后把它压实，然后再把它堆叠起来。所以呢，你如果用那个尖锐的东西慢慢挖，可以挖出窟窿来的，可以挖出窟窿，因为你要想想，那就是土房子嘛，所以呢，以前的人大概如果有人来偷的话，那以前大概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因为贵重的东西基本上当时的人不太富有，所以一般偷的话大概是偷食物啦这些，不管怎样，你如果偷了，那有人发现有贼来了，然后你把他打死了，那么。不算有罪。第三节说太阳出来就有罪了。太阳出来意思就是怎样？看得到了，看得到，因为以前没有灯光，对不对？没有灯光，所以但是太阳出来你可以看到是谁来偷的，这时候你不能就把他打死了，你要想办法捉拿他，那么呢捉拿以后赔还，他就要赔还。如果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点他所偷的。那如果他所偷的牛驴羊还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所以你看这个跟第一个不一样，第一个是没有了，对不对？第二个你就要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但是如果偷来的偷来东西还在，那么你就要加倍还。好，加倍还，加倍还的意思呢是说你除了原来的那个牛跟羊跟驴以外要加另外一个，知道吗？你不能说把人家偷一个好的牛来然后还人家两个瘦肉的牛，不是这样，这样你理解吧。所以你偷来的就是原物加一，原来的你再加上，再加上。好，所以这就原则就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考虑一个 人跟人相处当中的社会的之间的电规的时候呢，就要看了、看他到底实际做的是什么、然后也要看那个情境，也要看那个结果、不是只有说、你做的这件事，不是这样子而已，对不对？你做的这件事，但是做到哪里、然后过程的情境是什么，还有最后的结果都要考量。如果牛不见了，你就赔五头牛；如果牛还在，你除了那头牛还人家，你要再怎样，再加上一头。所以这原则就把它定在这里，定在这里。那到底，但是你看、他没有讲驴要赔几头，
没有讲，
对不对？所以他就留给审判官一个弹性，知道吧？一个弹性。如果驴比牛还贵，那他要赔的怎样？
更多。
如果驴跟牛价值差不多，他就要赔多少？五赔一，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定在这里、然后呢，第五节，如果你在田间跟葡萄园放牲畜，那么呢，你在自己的田、自己的葡萄园可以，如果你没有把它绑好，它就跑到别人家的田里去吃，那你怎么办？你把别人的田踩坏了，把别人的葡萄园的葡萄给吃了。那记得你要拿自己的上好的赔还，你不能说哦，那我赔你啊，不行，你要把上好的赔，上好的赔，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你要把上好的拿来赔人家，赔人家。那么处理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设这些规条的目的是什么？
公益。
我们希望，就是规条的目的呢，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不要再犯，对不对？所以目的是要让这个犯的人呢，犯的人能够改。第二个呢，目的是让人可以不要去犯。是不是？所以他的重点呢，在那里。如果你不把牲畜这个绑好，你吃了人家的上好的，吃了人家田里的，不管你吃的是怎样，你要拿上好的去还，上好的去还。所以他的目的呢，他的目的不再是一种只是惩罚而已。不是惩罚而已，那有那个实质的损失，你就要给实质的补偿，对不对？你失了牛，你就要补赔什么牛；失了羊，就要赔羊；失了葡萄，就要赔葡萄。所以在这个上头呢，他讲他要的是受损失的人呢。你要他要很实质的去补回他损失的、然后呢，如果你一无所有的，那怎么样？那你就要被卖来顶，所以你上次我们讲奴隶从哪里来，很可能就是这样来、他只能把自己卖的、卖的，用手卖的来顶、好，再来第六节。如果你烧荆棘，现在的人比较少了，因为现在的这些我们用的这些除草剂这些还蛮强的。以前的话大部分用烧的，因为烧的话可以把这些东西植物又烧成肥料，所以你烧的时候，那你很可能没控制好，把别人的禾捆、禾架、田园都烧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但是他没有讲要加倍赔或怎样赔、所以这个拿捏的尺度就留给什么？审判官，留给审判官。那前面原则已经讲了，原则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如数的赔，而且要拿好的赔，拿好的赔。所以人这个强调的是呢， 啊责任的归属、哦、责任你该负的责任到哪里就要负担到哪里、哦、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哦、自己的责任负责。好，那么第七节啊，你把银钱家具家户零售看守，这物呢从那人的家被偷了，好，贼找到了就加倍偿还，若找不到贼那怎么办？你就去找审判官、哦、然后第一个审判官就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私下吞了，对不对、哦、有没有拿。第二个啊，然后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什么过犯，喂牛喂驴喂羊喂衣服或者什么失掉之物啊，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啊，谁就要加倍赔还。好，这里就讲到啊，古代的人因为不像我们现在啊会用锁，对不对？锁是很后面才发明的东西、哦、那以前的人的房子也没那么坚固耐用啊。你想想看，用一般的土堆出来的房子，对不对？拿一些板子就当作门了，哦、所以没有什么这个啊，这个很强的这个说锁起来啊怎样、哦？所以以前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情境需要把银钱家具、哦、以前的家具也算贵重的、哦、啊。交付邻舍来看守好了，那如果被偷了怎么办、哦、那第一个可能就贼找到了，那贼当然就要加倍赔还、哦、赔还。好，那如果没有找到贼怎么办？好了，所以就要去找什么审判官、嗯、由审判官来认定、哦、审判官就要审判了、哦、这个东西都是他私下拿的、哦、还是没有，那审判官就要把两个人案件，无论他是喂牛驴羊、哦、那牛驴羊的话我们现在比较不太知道、哦、但是如果你养宠物就知道、哦、如果你要出去玩，那你宠物不带着走就要怎样寄放，对不对、哦、那以前的人是这样，如果你家里养 牛驴羊鸡鸭 你就不很难出远门了，因为你出去了谁喂他们、嗯、知道吧、哦、所以我们、古代的人、他跟我们现在生活有很大的不一样、哦、以前家里如果养鸡养鸭，那你一天要喂两餐、嗯、那你早上要喂一餐晚上要喂一餐，那你说全家人都出去玩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呵呵、哦没有这种出去旅行的事、哦啊，所以家里总会留人下来做这些事。好了，但是如果说真的有必要你把重要的东西交给邻舍，那就要看了、啊、就要看了、啊、到时候、啊、两个人如果有冲突的时候，审判官就要判定，那么呢、找出责任的归属来。所以这个其实、蛮复杂的，所以像这些的话，这个条例呢，神给的条例就是交由审判官来定，哦、但是呢，第十节有继续讲，如果你把驴或牛或羊或其他的牲畜交给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比如说你把羊托给别人，那别人放羊就一起放了。那一起放了以后，后来羊不见了怎么办？好、哦，啊，牛不见了怎么办？羊不见了啊，驴不见了哈、哦。那这时候或者是啊，被野兽给咬伤了、咬死了。好，那看守的人要凭着神启示啊，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罢休就是止息。子息就是接受，就是你把牛托给人家，后来牛被咬伤死掉了，对不对？好，那然后呢？自己怎么咬伤怎么死的，那本主只要这个 看守的人只要起誓说我没有、啊、我没有怎样，那就罢休了、啊、那如果牛不见了羊不见了，他只要、奉神的名起誓，那么就怎样，就止罢休，就是止息，就、啊、原主就要接受。所以这个呢，这个条例后来就衍生以色列人常常起誓，知道吧，对不对？所以耶稣后来讲，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不要指着天起誓、哦、不要指着地起誓、哦、因为不是不能发誓，是他们把这一条例弄得太乱用了。反正我只要不跟你 不想跟你继续争下去吵下去，我就怎样，就发誓、哦、那这是一个，就从这边就开始了、哦、那么呢，如果你被野兽撕碎了、啊、那么呢，看守的人就把撕碎的野兽拿来做证据、哦、被撕的不必赔还。到了后面就会讲、哦、如果你被撕碎了，你找得到一只耳朵、哦、一条腿就可以了、哦、你不能说被撕碎了然后你要把整个尸体拿回来，不需要、哦、你只要去找到一只耳朵、哦、或一条腿、哦，然后就代表被动物撕碎了，你就不必赔还。然后呢，如果你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就要赔还，同在一处就不必、哦、那雇的呢就不用赔还，因为是雇价来的。这里讲的重要的就是说，如果 你需要耕田或怎样，你跟、啊、邻舍借的牛，对不对？他也答应借你、啊、借你。那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么本主也在的话，你就不必还，知道吧？也不要表示说什么，表示那个情况他也在场、哦、也在场、哦、那如果是雇来的，那就不必了，因为雇来是你已经花价钱去怎样去雇他了、哦、所以、到这边呢、啊、从第一节到十五节这边呢，把一些你属于你的物，包括牲畜、哦、包括牲畜在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情境、哦啊、可能发生的情境，做一个重要的一些原则上的一个、啊、宣示，知道吧、哦、因为我刚才有讲、啊、这个社会法我们现在不用，对不对？可是原则我们要留着，原则要留着。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你可以看到，对物，物是你的所有，属于你的所有，就是实质上的所有，对不对？所以如果别人侵犯了你实质上的所有，他就要实质上的什么赔偿、哦、实质上的赔偿、哦、所以、实质上的所有，实质上的赔偿，这个是在物、哦、物上面，你的财产上面的一个啊，一个原则、哦、然后呢，再来呢，它的损失如果大，啊，价值大的东西赔偿就要怎样多、哦、五牛赔一牛，对不对？价值比较少的就四牛怎样赔一牛、哦、然后呢，如果原来的牛还在，就原来的牛还了，再加一条牛就可以、哦，要不然呢，你好的牛被偷了，换了四只弱的，五只弱的牛来，呵呵，那也不行、哦、然后、你让人家的、财产有所损失，无论是田里葡萄园，你就要拿上好的赔、哦、所以赔偿是用这个原则、哦、你总是要赔比原来的要怎样多好、哦、这个原则在这里、哦。然后再来是、彼此之间、原来讲好的，我的东西请你帮我看，对不对？那人家愿意帮你看，那如果不见了怎么办？那就要找一个审判官来怎样来判定。那如果都没有办法判定呢，就要怎样用启示来解决那个纷争，知道吧？意思就要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什么，交给神了，交给神。所以启示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就是说如果审判官、你说这样他说这样，那也没有证人、 好，也没有证据，他也判不下去，最后就怎样？就起诉。那这延伸到后来，欧美国家就是啊，审判不是审判，法官在断案之前要先发誓，所讲的都是什么真的哈，反过来做哈啊，但是所讲都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不一定哈，就会变成一个形式哈。好，那么这是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记得、哦、他没有全部都规定，好，全部就规定。所有的变化跟细节就以这个为原则，那重要的神给这个条例的目的就是说希望人不要换，换了以后那么你给对方呢实质上的损失就实质上的补偿，然后呢这个过程要强调那个过程的责任归属，责任归属，所以结果也是重要的，过程也是重要的。好，有没有问题？先停一下。
我觉得这些人好像蛮野蛮的感觉，听他们规定这些很琐碎的事情，好像连一些基本的共识都没有。
古代的人是这样，古代在游牧民族的时候，很容易起冲突，很容易以强欺弱。我们必须承认是这样。
再过来的话，他们那时候出埃及，然后在旷野这边流浪，需要规定到这么细啊？
要啊，因为人跟人之间哈，人跟人之间只要住隔壁就会有冲突，楼上楼下就会有冲突，哎，会这样子，会这样子哈，我们现在的人很，我们现在算是治安算是相对是很好，对不对？哦，你想想看，在这个100年前，台湾是怎样？就是日据时代日本人来之前，台湾是怎样？第一个，为什么他们村子里面要团结？哦，因为很简单嘛，就是我听长辈他们讲嘛，对不对？到晚上以后，你就要开始。一个你家能不能住嘛，如果你发现开始有风声鹤唳的，晚上不敢住家里，因为怕被绑架，闽南话叫土匪嘛，对不对？土匪的意思就是说他白天跟其他人一样在田里面做，但是到晚上呢，他可能知道隔壁村谁家有钱有粮有小孩，然后他就去把孩子给抓了，抓了以后要一点钱就把孩子放了，那因为都是天黑以后做的事，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大概也没拿他没辙，所以这些事情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像我就会去上一辈的他们就会讲这些事，好，就讲故事给你们听好了。阳明山你们知道吧？对不对？阳明山现在以前在后来就变成这些很高关注的地方，对不对？其实阳明山上早期就是什么叫草山嘛，住土匪的地方嘛，知道吧？因为他躲在山上嘛，对不对？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再从山上下来嘛，所以你不要看小说写聚山为王落草为寇，你以为那个是离我们甚远，其实也不会啊，100多年前就是这样。然后所以以前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你看到没有这一条，我说这条路怎么这么平，她说以前他们在那边练习跑马，土匪跑马骑马在那边跑，所以他们就躲在山里面嘛，然后天黑了就很容易下来做坏事，所以不会很远，所以古代的人呢，他需要一些规定很清楚很明白，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法律，有一个法可遵循。那最重要，你可以看到，你要保障人，也要保障他的所有的物，所有的物。好，那我们16节开始另外一个了。当人的这个财产这些谈完了以后呢，接下来16节开始就讲到一些关系。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那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就是说，这是一个保护，因为以前的 女儿的权利在父亲的身上，在父亲的身上。那古代的时候呢，他父亲一定要一个聘礼，知道吧？那我们前面讲过了，聘礼的目的是给这个女儿做一个保障的，做保障，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女儿嫁出去以后，万一哪一天出问题的，那么他原来那个聘礼就是他的保障，是由父亲这边帮他看管的。记不记得我们在创世纪我有讲，对不对？就是他们以前的聘礼是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的想法不一样。后来的人想法是说，我女儿养这么大，所以我要跟你要什么聘礼啊？这个就有一点哈，所以有些人就好像在买卖一样，对不对？其实他们的聘礼不是这个观念哦，聘礼是说你先留在这一笔钱在这里，哪一天你对我女儿不好，你把她赶回来，我女儿有一笔什么？有一笔钱，有一笔财产，有一笔财产聘礼在这里，所以不太不一样，观念不一样，那所以呢，如果他引诱的这个还没有受聘的话，那就麻烦大了，对不对？因为受聘表示他已经是归别人的，对不对？那如果归别人，他去跟这个受聘的处女的话，就变成淫乱，要被用石头怎样打死，这两个差很多，差很多。如果这个处女还没有受聘给人，那这时候他怎样？他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娶她为妻。那如果父亲不肯，然后他就要给聘礼，那女子呢？那也拿不到女子。那后面大家都问了，那这个女的以后怎么办？就不知道了，看有没有人想娶她。所以在古代可能很难了。再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活着，不是只有女人，到了立位记以后，生命记以后，会男人也是，知道吗？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这些这些的可能是女的比较多，所以一开始只规定什么女的，但是呢到了立位记二十章的时候就包括什么男的，知道吗？好，我们看一下立位记二十章。二十章呢这边我刚才讲的我们读起来好像只有女的，那么呢到立位记的时候其实它就不是只有女的全部都会讲，都会讲，因为神是那一个祭血的神，祭血的神。好，那么我们看二十章第六节，二十章第六节，第六节这里写的人边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总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行邪淫交鬼的行巫术的都不行。你在前面看一下十九章，立位记十九章二十六节，不可用法术，不可观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这些都是讲到这些的以前的这些做法都是跟那些这些信仰有关，拜那些鬼神的有关，知道吧？要不然如果你看这些说哇，那就不能纹身啦，头发头的周围不可剃，那现在周围都剃了，对不对？古代的人是这些人都是跟那些邪教有关。好，再来看一下二十四章二十七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是行巫术的，总要致死他，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归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不是只有女人，不是只有女人，到了很快立位记神就讲得更清楚，给摩西就更清楚，无论男人女人都不能够有这些，跟这些在信仰上偏差。十九节的话跟受淫合的把他致死，这是因为这些都是得罪神的事。二十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所以当时他们出埃及了以后还是有很多拜其他偶像的， 啊，一直到耶稣雅记的时候还是有，对不对？耶稣也还是问他们，不要在这个信仰上偏差。然后呢，这几个就是讲到他们对信仰上要做一个专一。好，那这个把它放在一起，就是人在人跟人对婚姻要看重，然后对信仰要专一。然后二十一节开始就讲到，在社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上帝非常看重的是有怜悯的心，有怜悯的心。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怜悯，神是会发怒的。这里讲不可亏负聚居的，不可欺压他，就是那些因着各样的缘故住在你们当中的外地人，那么我们都不可以不可以欺压他们。二十三节，如果你们苦待他们，他们向我哀求，我就会听他们的祷告，我就会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用刀杀你们，就是让战争临到你们。所以这里讲的欺负他们、苦待他们，就是对他们相当不好，知道吧？这个不行的不能因为他们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聚居，然后就对他们有这个苦待的情形。苦待有一点有就是非常虐待他们。二十五，如果有百姓中有贫穷人，就以色列人他是贫穷的，贫穷的跟你住，你若借他钱，不可以向他放债取利。所以以色列人借钱给自己人是不可以收利息的，不可以收利息。如果邻舍拿衣服给你做当头，日落以前要还他。因为以色列人一般是一个里面的衣服再加上外面一件比较厚的衣服，那么晚上的时候把厚的衣服拿来当被子盖。那白天呢你如果没钱了，没东西吃了，那你可以先把厚的衣服拿去给别人，那请对方呢给你一顿饭吃，吃完了你去做工，做工领了工钱再来怎样把衣服赎回来，知道吗？那如果万一那一天他出去没做到工呢你还是要把衣服给他，因为他如果没有衣服来，他拿什么东西睡觉？他跟神祷哀求，神会应允他，因为神是有恩惠的，有恩惠的所以这个我们读起来蛮特别的，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拿他的衣服干嘛？他们本来就没有外衣啊，因为白天比较热啊，晚上比较冷。因为我们读起来发现，人家来跟你，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不对？其实借钱也是哦，你借钱给他又没有取利息，你有什么好处？没有取利息啊。
而且好像很多年也不用还
了。我们读到喜年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呢。所以你会发现，上帝给了一个很特别的怜悯的法则，就是这样嘛。怜悯是什么？这就是怜悯了。怜悯其实就是你就是要怎样，叫让他可以在当中有办法活下去，就是。所以这个很特别哦。你看，你有钱，然后你的同胞没钱，他跟你说钱先借我，好，那你就借他，你不能取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观念。一个观怜悯，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观念我们读的时候要去思想。因为审判有一个原则是多给谁就向谁什么多要，所以如果你钱留很多留着没有用的时候，基本上可能要负责要思想的，表示有责任没有尽到。什么责任？社会责任，要有这个观念，这是一个社会责任。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有钱，那么别人有需要你就要借他，但他要还就是了，但他圣经没有讲什么时候还，所以圣经把这个弹性留给人，知道吧？然后这个当头，你拿这个当头，然后你今天说好你这个衣服当在我这里当了一钱银子，那你一钱银子拿去花了，又没有赚一钱银子，我又还你，那第二天你要把衣服还给我，你再去想办法赚一钱银子，对不对？那如果你还是赚不到一钱银子，我还是还你啊。 但是这个账总是在那里，知道吧？然后账到最后就那个人知道怎样，所以奴隶就是会这样来的，知道吗？好，这但是神最主要的这个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亏让中有贫穷人。所以以色列人啊，社区有一个观念，如果他们的社区里面有贫穷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一种耻辱啊，是从这些观念来的。好，二十八节开始呢，就讲到啊，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意思就是官长是代表神做审判的，所以不可以毁谤他啊。然后呢，而且呢，要能够把神所给你的庄稼里面的收成，酒榨里面的收成拿来奉献，不可迟延。那奉献是多少，后面就要讲，后面要讲，这里只是告诉人，因为你的庄稼你的酒都是神供应的，所以要在当中要奉献。然后投生的是归神的，投生的归神，投生的牛羊也归神，归神啊。所以以色列人后面就讲，你投生的要把它赎回来，知道吧？然后再来三十一节啊，他们要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分别为圣，所以被野兽撕裂的牲畜的肉啊，你们不可吃啊，要丢给狗吃啊。所以啊，因为以色列人不吃血，对不对？所以被撕裂的野兽是没有放血的，所以那个肉就代表带血的肉是不可以吃的。好，所以二十八节开始呢，就是要对心中总是要对上帝存了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敬畏上帝的心就要尊重上帝设立的权柄，设立上帝权柄，然后呢，要能够对上帝有感恩。然后该归神的要归神，然后要在上帝面前守住那个圣洁，就是上帝要的那个圣洁。所以这些都是就是用来这个提醒人，提醒人啊。好，那么二十三节开始是讲到二十三章的一到三节是讲审判官啊。如果我们要面对一些社会中发生的事呢，其实有很多原则现在仍然是需要。第一个，不能够随火散布谣言，你看这一点多重要，对不对？没有经过证实的话不能够传，不能够传，因为这样子会影响到后面的审判，所以不能随火散布谣言。第一个，大家都在传的话，你没有证实就要当心。第二个，不可以跟恶人联手妄作见证。好，这个都是跟审判有关，对不对？跟审判有关。那恶人就是那些借着权势欺压人的，你不可以跟他同伙，然后做一些假见证。第三，再来，不可随众行恶。不是大家都这样认为，那么你就去做，不是哦？你要看大家都这样认为到底是对还是什么错，不可以随众行恶，就是大家都认为要这样做，如果是恶的事你也去做，这样不是一个审判官当做的。然后呢，所以他这里讲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然后做见证屈枉正直，也同样你也不能偏护穷人。你看，所以这几节都在讲什么？审判，审判。所以一个审判官呢，要谨慎，那么审判官自己要谨慎啊，每一个老百姓也要谨慎。如果我们随火散布谣言的话，会造成一种把假的不真的变成什么真的，然后所以这当中就是在审判的事情上你不可以说这个让这个偏行随众偏行也不能够在当中偏护什么穷人因为穷人或者弱势容易取得到一些同情那对一个审判官不应该这样，他应当要公正的审判 公正的审判。第四节，你仇敌的牛驴失迷的路总要牵回来给他，恨你的人的驴压在重驼之下，你要帮他把这个重驼呢挪开来，不能因为他是你的仇人你就怎样就不照顾。因为好，这就是讲一个人不能够失去怜悯的心，怜悯的心。你不能说哦，这个邻居跟你不好，所以他家的牛驴看来是走失的，你就不把它牵回来，这是不行。圣经里面强调的是你碰到的就有碰到的责任，记得哦，你碰到的，你看到的，你知道的，就有相对的责任。所以这里呢有看到，这里让我们看到，所以这个观念在以色列人身上会有，知道吧？神如果让你碰到一些事，经历一些事，那你相对就有那个责任在那里。好，第六节又回到这个审判，穷人赠送的事上不能够屈枉正直，要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为我不以恶人为义，不可以说贿赂，因为贿赂能够让明眼人瞎的，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聚居的。所以这些话前面讲的神再整个再讲一遍，表示神非常看重。看重什么？看重社会两样，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怜悯。所以弥迦书神就讲行公义好怜悯，是神对社会要求的，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神要看的是两样东西，人跟人相处也是一样，神看两个，有没有公义，有没有怜悯。那审判官一定要公义，这个我前面跟你们提过了。那么呢我们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想要让公义可以好像可以被照我们的意思走，不是。好，所以我们这个主要的规定的部分呢我再说，出埃及讲的比较少一点，但是他已经把这些主要的在他们在旷野会碰到的就先讲了，让他们可以有一些规则可循，规则可循。有一些人也会去研究这时候的律法跟当时的埃及的法律，他们也会去研究，就会看见神的律法更看重的是怎么样能够帮助人，能帮助这个社会的和谐，而不是以惩罚为目的。所以我们读的会有惩罚，但惩罚不是他的目的，知道吗？他最主要的是让社会能够回到一个公义的社会，怜悯的社会，那才是他的目的。目的，那人能够在当中有机会你对人实质的损害可以赔偿，那有些是没有办法的，那你就要甚至要赔上自己。那有一些神不绝不容许的事，我们也看到。
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后来变得很有钱，他们比如说在沙斯边的地方，犹太人就变得很有钱，然后是他们有叫价吗？就是我自己犹太人，但是被外邦人，我就高利贷，所以他变得很有钱，然后所以威尼斯商人那个莎士比亚里面就笑他，就笑他。
所以犹太人很特别，他们很会赚钱，变成很会赚钱，很知道怎么样做生意，跟他们从小学律法可能有关系嘛，所以他们比较会去想。会去想前因后果怎么样处理是最好。那如果他们从小就学这些的话，你会发现相对他们应该比较不冲动，因为有事情发生他们就要看怎么做，对不对？所以相对来讲有可能他们这一部分会比其他民族来的考虑周详一点。
那现在因为我知道我在新闻看过，犹太人他们现在小孩子他们也会拉比较他们的律法，
对。
那在这种现代，可他们又不读新约，那他们怎么
但是律法在现代的社会怎么样去平衡呢？因为会很大的冲突啊。
他们对他们其实一直他们有律法，然后有摩西律法，对不对？然后后来就开始转化成现在社会使用的，他们都有跟着改，对，他们有跟着做调整，但是他的根本还是摩西五经。
犹太人他，我觉得他跟中华民族不一样，我们强调就是要勤劳，但是呢，他们认为就是说，你与其花很大力气去工作，不如用智慧去赚钱，他们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如果从小被教律法的话，其实他会去想为什么，其实一直让孩子想为什么，不敢讲别的，他就会比较怎样，往后去思考，这样的结果会怎样，选择会怎样。我们的教导通常是说对错，对不对？那他们的教导比较会讲为什么要这样，相对来讲。可能这个部分比我们学的多，所以他会往后延伸去想这样做后果会怎样。
我看过一个文章，他很有趣，他讲就是说，像美国的话，那个就是拜登呢，他每个人发$1,400嘛，对不对？他说不同的人的话，对这些钱不同的使用，黑人的话赶紧买生活用品，然后呢，华人的话赶紧把它存起来。然后呢，犹太人的话
就
拿去买股票。
对啊，所以每一个人啊，从他从小的被教导的习惯里面来做他的回应了。好，那我们就来读23章第6节，我们把23章读完哈。好，我们继续读第10节，第10节开始。
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产出产。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6日你要做工，第7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耶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1年3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
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中所种，劳碌得来出手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这个男丁要1年3次朝见耶和华，不可将我寄生的血和有效的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接上寄生的脂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手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上帝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引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啊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你境内并没有堕罪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狂风飞在你面前，
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连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
我又要布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地成为你的王国。
好，那么这是一开始神仙跟他们讲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吩咐啊，简单的吩咐。那到后面立位记的时候就会讲更清楚啊。那这边呢，神仙告诉他们啊，将来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呢，神告诉他们，他们要开始先拿。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安息年。前面有安息日，对不对？现在开始有一个安息年的观念。安息年的观念就是，如果神给他们田地啊来耕种的话，他们只能耕种六年，那第七年要叫地歇息，地歇息。所以呢，上帝看重的是人跟这个环境的一个最直接的关系，人要善待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呢，需要一个时间去恢复，因为我们的耕种基本上是对这个地有一些的不一样的作为，所以要让地有时间去恢复它自己。然后呢，除了地可以歇息不耕不种，还有一个你不收藏的日子，那么民中的穷人可以吃。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去耕种，没有去收，那长出来的归谁？你就归民中的穷人。民中的穷人呢，他们可以去吃你的葡萄园、橄榄园，橄榄园。那么呢，所以这时候呢，第七年呢，让人在当中你让地可以安息，然后呢，让你让那些聚居的这些人也可以有机会，穷人呢也有一年得到一些本来不属于他们的那么神要他们去经历一些这样的一个体会，这样的一个你一整年你们家的水果园都不可以去收都不可以去收，就让那些穷人去收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所以大家都可以舒畅然后神说的话那么你们要遵守，别神的名不可提，不可从口中传说。所以神要他们开始从以色列当中这个民族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分别出来不仅在他们的信仰上头，更他们在生活上要分别，所以他们要开始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没有安息日的规定，他们有，他们七天里面要有一天把自己分别出来然后他们的生活也要有分别六年耕种，第七年就要休息。那如果从以色列人历史去看的话，他们安息年不太守，知道吗？安息日都已经不太守，那安息年怎样更难。你一整年都不去收成，然后你就只吃家里原来存下来的，会怎样？所以人的心是这样子，人的心就不安稳的，知道吗上帝要人安息，人就不安息不了的，知道吗？对，人就挂虑了，人就开始挂虑了所以安息年它是一个对人来讲的话，是一个你到底信不信得过上帝你要一整年一整年你都不去耕种不去收成
收成是说，反正我今天想吃新鲜的葡萄，是去年的就是葡萄干了，可是我今天想吃新鲜的葡萄，我可以去摘吗？
嗯， 他说你不能够不能耕种啊，不能收啊，你要留给人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但是自己已经是一定够的情况下，
没有啊，像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啊，神就规定好，那其他可能的例外情形他不讲，他就不讲了。
如果六年都闹饥荒，第七年就是丰盛的出产。
对啊，所以神就不讲了，因为以色列我们如果看到四世的时候有饥荒了，对不对？所以表示不一定每一年都这么好过日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就跟我们前面看到以色列不是死马拿一样，你六日要死，第七天不可以，对不对？所以神让他们在旷野去经历一个，看他们能不能有充分的信心，知道吗？因为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这个民族要显出跟周围民族不一样，但是人的私心很快的就一模一样，人很难这样子对身边的人有那么大的容忍跟怜悯。所以安息年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放着，你到以后到先知书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人不是这样子。好，然后呢，再来跟神当守的节期，一年三次向神守节。三个次要守的节呢，第一个就是除酵节，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然后再来是收割节，就出熟节，就五旬节，再来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所以就是收藏节，三个。那这三个节呢，神先跟他们讲，一年三次要向神守节，所以他们守节的节期呢，通常是一段时间，比如说逾越节吃无酵饼七天，对不对？帐篷住棚节也是住棚子七天，所以一年三次他们要向神守节，亚比叶就是一年的开始，就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所以就是三四月，所以我们刚过逾越节嘛，刚过这个逾越节就是复活节，然后接下来就是五旬节，五旬节，那么呢就是收割节，收割节，收割出手的物，然后年底的时候要守收藏节，就是祝棚节，所以一年他们的男丁呢要三次朝见主耶和华。所以呢，他们如果照上帝的定规的话，他们住迦南地，住迦南地的时候，一年要三次朝见神，对不对？三次朝见神，那你想想看，其实朝见神占他们的时间蛮多的。假设你从以色列，从要走到耶路撒冷，大概至少要走个七天吧，到十天，对不对？好。加利利过去可能是一百多公里、那如果一天走20公里也要走五天以上，走五天以上，所以你想想看，一天走20公里，一天走20公里，如果路不是太难走，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一小时走4公里的话，走个5小时、6小时，他们应该没什么困难。古代人应该可以，就他们可以一直走，一直走。所以他们只要几天的。那你想，你假设你花5天，守节7天，再回来5天，那就多少？17天了。17天，对不对？或者你到那边去几天？所以一年十几天三次，所以对他们来讲，守节的话，如果遵照上帝的话做，他们也很有事情做，知道吗？那每个七天要守一个安息日，对不对？然后再守这个节期，所以事情也不少事情在做，对不对？那逾越节的时候是他们要守献那个收大麦的时候，然后收割节是收小麦的时候， 所以有一个收大麦收小麦的时候好，那这些呢啊，后面就会再讲的更详细一点哈，详细一点哈，在这个啊后面的时候讲节起的时候啊，节起的时候会讲的更多哈，更多。在我们先简单翻一下利未记二十三章啊，讲的更清楚哈，因为这是给以色列人的节起哈。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那第一个讲的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圣会就是你要把自己分别出来，那一天是属神的。然后第四节就讲无酵节，无酵节的就是逾越节，对不对？逾越节，然后所以什么工都不可做，第七节。然后第八节献给神七日，七日，所以要守节七日。然后再来是十五节，就是五旬节，五旬节。然后再来呢，二十六节就是赎罪日，是七月十号。然后三十三节讲，再来就守住棚节，所以讲得更仔细一点，更仔细一些。好，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就可以。我们再回到出埃及来讲，所以神先告诉他们，将来他们是一个属神的百姓，所以他们要每年按照神所定规的日子啊，这些日子都是用来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因为神要他们守节的时候都是跟什么有关，都是跟收成有关，对不对？就是当你有收成的时候，就要想到上帝是上帝怎样给你的，给你的，所以神没有叫他们在耕种的时候守节，没有，都是收成的时候怎样守节，收成的时候守节。好，第十八节啊，我们再看回到二十三章十八节，不可将我牲畜的血跟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那也不可将我节上牲畜的脂油留到早晨。这个主要是讲平安祭，你献祭给神的时候，那么不可以有血，然后有效的饼不能献上，因为神要的是他们要分别出来。然后十九节，出熟的物要送到神那里，因为出熟的是属什么？属神的。然后再来讲，不可用山羊母羔，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吩咐，很特别的吩咐。那么这个要告诉他们不可以做这个事情。那么呢，在出埃及记的后面又讲一次，然后到生命记呢又讲一次，又讲一次。所以这些神不断的要提醒他们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呢每次讲这些事情跟什么有关？跟圣洁有关。所以一般考古学家是认为这个可能是异教徒的做法，可能是异教徒的做法。对对对对，不能用那个羊奶去煮山羊羔，不行。
在圣经里认为出熟之物是最好的，这样子吗？
出熟之物呢，它有预表。出熟之物是有一个预表，出熟的物呢，它预表的是那一个出熟的物代表的是它的头，知道吧？头。出熟的物在圣经里面的预表是代表头，那头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出熟的物怎样，后面结的物就怎样。所以出熟的物呢，第一个是亚当，对不对？亚当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亚当怎样，我们属亚当的生命就怎样。所以为什么亚当罪入了亚当，罪也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亚当怎样我们就怎样。所以同样的出熟的代表这个，所以基督怎样我们就怎样，知道吗？所以基督死而复活，我们也要死而什么复活。基督有荣耀的身体，我们也要有荣耀的什么身体，这样了解。然后我们是谁？我们是万物的出熟，知道吗？ 哦，你不要以为说那狗跟猫怎么办，狗跟猫的希望都在我们身上，知道吗？哦，我们对万物来讲我们是出手的，了解吗？所以我们复活了，万物就自由了，知道吗？哦，因为它是属我们的，哦，那我们是属基督的，哦，所以圣经强调这个次序，这个次序，哦，所以出手的一定是属神的啊。那圣经因为要以色列人一直记得这个观念，哦，要不然我们现在就没有先出手的嘛，对不对？接下来神吩咐完了以后呢，就告诉他们将来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事情，哦，这个是神先吩咐的。二十节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你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啊，神差遣使者，啊，差遣使者来引导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路上引导他们，那么保护他们，要领他们到迦南地去。二十一节他说，他是奉我的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哦，那么神呢就怎样怎样。好，所以这个使者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知道吗？这个使者呢，使者就其实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好，那神的话是谁？神的话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基督，只是基督还没有怎样显现，还没有显现。所以这个使者呢，要记得这个使者就是神的话，知道吗？所以你看，不要把它这个使者呢， 你到后面来讲啊，神在强调的就是神的话，了解吗？哦，就是神的话，哦，就是神的话，哦，那么你们要听他的话，哦，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好像一个天使一样，哦，啊，他其实他强调他不是强调这个天使，哦，我们看一下耶稣雅记五章。将来他们走过旷野以后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第五章十三节，第五章十三节，耶稣雅记五章十三节，哦，我来读。耶稣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耶稣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那耶稣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亚就照样行的。那记得哦，天使会不会接受耶稣亚拜他？
不行，
天使都不会。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所有的天使只要先知要跟他拜，他就说什么？不可以，有没有？启示录不是天使不是告诉约翰吗？约翰不是要跟他拜，天使马上说怎样？不可以，不可以，你不能拜我，对不对？哦，如果你读圣经，你可以知道，天使神所差的天使一定不接受人怎样拜的。但这个人有没有接受拜？有，所以他是谁？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看到哈，而且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一句话只有谁讲过？上帝讲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出埃及记。所以呢，出埃及，哎，不是希伯来书，我们看先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再回到出埃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在后面新约第十节他说什么？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万物所属，万物所本就神的话，知道吧？哦，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哦。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应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元帅？要带领我们进哪里？进荣耀里。所以记得哦，因为这边呢，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他是讲到神的话，就是基督，哦，所以呢，啊，他受敬拜， 不要把它当成使者天使，知道吗？不是，它不是天使啊。因为所有的天使，只要神差的天使不受人敬拜，对不对？哦，但是他不是，他就接受耶稣亚的什么敬拜，对不对？然后他告诉耶稣亚，你所站的地是什么圣的。所以这里讲使者，就是神差遣他来。所以耶稣不是讲吗？父差遣我到你们当中，对不对？哦，所以不要把这个使者当成天使，不是天使，他不是天使。这里的使者是讲神的话，当话还没有道，还没有成肉身，就是神的话。到耶稣道成肉身了，就是变成我们看得到的耶稣。好，所以这边这个使者呢，我就跟你们解释，这个叫神的话，知道吧？神的话。那么所以他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保护你，领你到所预备的地方。所以保罗就讲，随着你们的灵磐石，对不对？基督是随着他们走，在旷野不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然后呢，他是奉我的名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所以耶稣在世上也讲，我是奉父的名来的，对不对？要听他的话，不可以违背。你违背的话，那么呢就不得赦免，过犯就不得赦免。好，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讲听他话就有永生，对不对？不信的人罪已经什么定了，罪已经定了。所以22节，那么神再次跟他们讲，你们若实在听他的话，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其实他的话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神说的一切话。神说，那我就以你的敌人为敌人，仇敌为仇敌，就是神为你征战，知道吧？神就为你征战。然后呢，他要领你们在你们前头行，因为他手上拿着刀，对不对？然后呢，要到这个迦南的亚摩利、赫人、比利洗、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所以我们一般讲，主要迦南很多族，以这六族为首，六族为首，把他们剪除。所以第一个呢，强调的神讲的最总原则就是你要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其实听的意思要信得过。第二个24节，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要把神像尽除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所以第二个，他们要在信仰上专一，不要学这些迦南人的一些作为，都不能学。25节，你们要侍奉神，他就赐福你，给你粮，给你水，把疾病从你们当中除去。所以神愿意给他们吃福分，让他们能够得着供应，也没有疾病。然后呢，没有坠胎的，没有不生产的，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就是怎样，每个人都可以什么，就活到你应该活的岁数，不会在当中有意外夭折等等。神答应这个事。然后你所到的地方，我让他们怕你们，然后使一切仇敌转背逃跑。然后呢，我要打发狂风在你们面前，把这些人撵出去。但上帝说，我不在一年之内撵出去，因为如果他们都跑了，野地的野兽就会多起来。那这个也是要想想看，这个也是好几千年的时候前的事情，好几千年前的事情。所以古代的时候野兽很多，野兽很多。台湾现在那个不是最近那个河里面没水，那个什么山猪都跑出来了吗？其实如果人变少的话，我看野兽都出来了，本来躲起来都出来。好，神说要等他们人数多了，慢慢去承受那地为业。31节，我把你的境界从红海到腓力士海，到旷野，到大河。所以神原来应许他们的地蛮大的，知道吗？就是整个现在以色列的地，然后再往北边一直包括叙利亚这一块都是 那么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不可以啊，他们不可以留在你们地上，要不然啊，他们就会变成什么？你们的网罗。这些话神都先讲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啊，警告的话都讲了，那么警告的话都后来都怎样？都成真了，嗯，好。我们现在读到二十三章呢，就是神先从第二十一章开始哈，那么呢到二十三章就讲了一些重要的规定啊，那最主要的让他们心中先有一些对跟神在一起的观念啊，还有一个神所要的一个社群的运作是什么，先告诉他们。然后神在他们身上的期待先告诉他们。好，我们停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就是请问三十一节他定的这个境界跟一开始跟亚伯拉罕讲的就是什么，他就是有跟亚伯拉罕讲过境界在哪边，
对，
就是一样的境界，
就是一样的境界。本来就是他们从这个埃及向东北方向上来，一直到大河这一块，就是上帝要给的。
所以神在这里还要讲这么多，可见亚伯拉罕那时候从神领受的东西传下来，并没有在他的子民里面传得很好，所以神还要亲自在一直重复讲这些一样的话。
人不容易信，人不容易一直信，人可以一开始相信，然后慢慢慢慢等太久了就怎样？
想说就是神话而已。
对，等太久了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吗？对不对？哦，就是你想在埃及四百年，那你想还能够信多少？不容易哦。
我觉得我有个问题，就是这边都讲我们不可以敬拜别神，为什么说不能？但是像学生啊，
对，
特别是他们。像我女儿他们系就是要去迎那个什么妈祖啊，他们那个大家他们要去参与那个活动，不然就没有学分或者什么的。那这样要怎么做？
这有点复杂。就是他一直跟学校申请，有什么可以取代的？
就是说不去就没有？
不是啊，他可以申诉啊，他可以跟学校申诉啊，因为他是信仰的缘故，看学校有什么作为啊。
他就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就说那个教授就说，不管你什么信仰，就是你就是要去参加。
那你就跟你就要看了、
哦。
那你跟他教授说我要告你哦。
对，那犯法哦。
对啊，因为那个不行哦。
对。
其实这个不行哦，哎，这是他的信仰哦。
那是什么课？
所以除非他在开始授课之前，如果他是必修课或者是怎样要去看，然后授课之前他必须让学生有路走哦，所以不行了。
活动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们体验那种，
因为他们就是台湾文学系，所以就是要知道台湾的这些所有的风俗民情。
但是他如果教授说你可以参与在当中，但你并不是，你只是做研究，会怎样？
他应该就是这样的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他只是去研究这些东西，站在旁边做一些文化性的研究。
所以他如果目的不是说我要去拜这个神。
那没有关系啊，因为如果说他只是在旁边做访问、做观察、做记录、做理解，那就 OK 啊。如果教授，但是不能都违背信仰，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如果你像有些人做研究，他就要去理解啊，对不对？那有些不能尝试啊，比如说你看到鸡童，那你不能说那我看看能不能像鸡童，那可能就有问题了。有些你只能在旁边看，有些我们只能观察，但不能够跟着去做，所以这个还是要有一些区隔。
因为台湾文学这一块有很大的传统，就是它
是跟着台湾的那些妈祖的信仰，因为漂洋过海福建，如果还是要读台湾文学的时候，他要很注意中间，因为现在那个就是妈祖的那些，还有那个什么慈济啊，什么，他们跟那个文化界、学术界结合的时候，会有很多东西，所以要念台湾文学，要先把界限跟学校说，然后你自己要去想说，你是不是要念台湾文学，因为这。在这个世代当中，以前的早期台湾文学是读日本时代的那些东西，然后还有到国民政府在台湾那个戒严前的那些东西。现在台湾文学已经跨到现在的那个神学，就是宗教里头，所以要去念台湾文学就要先理清那些东西，然后要先跟学校讲。这是你们专业，但是如果你专业有兴趣的话，但是你要把自己的那个要讲。授课前看的那个西德本，就是那个什么叫做授课内容，是学校学习都会有授课内容，这个是你要先跟学校跟老师说。
这些都是在做研究的人，自己要比较知道在做些什么。哎，因为每一个民族的话，每一个民族总希望他自己的民族的过去的东西留下来嘛。或者是有一些去了解嘛，但是每一个民族到底能够留多少东西，其实跟那个时间跟它的繁荣等等都有关系。有些民族其实东西并不是很多，可是你不能讲我们这个民族没什么东西啊，所以人总是会想要富裕很多嘛。
乡野调查或去实地调查，然后就是说我们在电视台看到那些人，他们比如到一个地方去，他们入境随俗，别人家家喝什么吃什么，这样有些时候是拜过的，然后但是你又好像基于认同，你又不能不用，就是然后但是如果在那跨圈会造如果不吃会造成冲突的时候，那怎么办？就是说因为可能会非常的不礼貌，让人家会觉得说那。
所以做这些的时候，通常就要看有没有转还的余地。如果没有转还的余地，做的人就要去思考了。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切入？因为有一些地方，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对外来的人。比如说我们听过到这个四川的西边有一些藏族，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是你要跟他们到他们那边去住或干嘛，他们就是先要照他们的习俗做一些事。所以这些都是要看有没有一些转还的意义。
所以干嘛就不去，去的话你只能入境随俗，
就是要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除非你去的人都跟你去的人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那这样子可能如果
这样
基督徒他会不会也
说，
你基督徒也可以这样做
啊？
那这样
子。其实有些事情是蛮难的，所以这当中就是我们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现在比较好了，因为现在大家这个跟外界这些人跟外界的互动也比较多了。
那如果回归到说，神是看人的心，不是看人的行为这一点上来说。
就是蛮艰难的，比如说我们讲人的习惯好了，对不对？如果你照以前人的习惯，或者现在有些乡下也是这样，你在宴席上别人找你喝酒，你只有怎样？
跟他喝。
你要跟他喝，你不跟他喝他就怎样？他觉得你很没礼貌，对不对？那你怎么办？所以通常以前虽然我不是这个还没信的之前，我就会先讲，我说我很尊敬你，谢谢你邀请我喝，但是呢我只能喝一点点，然后对方就很不高兴，我说我还是很尊敬你，虽然你很不高兴，但是我只能喝一点点，反正我就一直讲类似同样的话，然后无论他怎样讲我都是讲同样的话。你说我很不尊敬你，很不尊重你，很不看，我说没有，我都非常尊重你，我很看重你，你看我当着大家的面都说我很尊重你，但是我就不会跟你干杯。
那他在逼
你不能很快弄到那个，不能转身，你就一直维持你的立场，维持到最后他就他再讲下去，他就看他，对不对？
像在贵州也是有这种敬酒的礼节，
对呀、啊，
就是老丈人要那个女婿喝，你都不喝，
通常一样啊，谁逼我都没用啊。我爸逼我也没用啊，对，我也不管啊，对对，不管谁逼我就是不要啊。所以啊，其实以前的人，如果你跟父执辈的人在一起，你这样做，你的父亲会觉得很没面子，对不对？也认为你儿子不给你面子啊。那我就讲，我就是这样啊。
对，其实我们在商场上会碰到蛮多的，比如说人家会敬你酒，哦，你跟他讲什么理由都没有用，说尊啊、哦，我尊敬你啊，但是我不喝啊，不能喝。你跟他讲，你要讲说你身体的问题，说你胃不好，
对呀、啊。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浅尝一点，
对。
哦，然后有一次经验以后他就不会再讲。
其实我以前的人，你那么年轻，你就说身体不好，谁相信你，对不对？好，但是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啊，这是我的个性啦，我会觉得对跟错，啊，不是你说的算，嗯，我不是我个人会认为啊对跟错不是别人说的算，对呀、啊，他让我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啊，为什么我跟你喝一杯酒我就尊敬你？嗯，没有道理啊。哎，为什么我喝一小口就不算事？对呀、啊。所以我说你不能说服我，那我不可能啊。所以我对每个人特质不一样啊，所以不能用这个告诉别人说你们都可以如法炮制，不行。
现在学界，然后
现在哦，没有没有，我从那个初中开始就这样，我认为没道理的事，我就觉得没道理，除非他说服得了我，要不然。
妈妈，你觉得你有叛逆？
可是我又不做坏事啊，
对啊，
对不对？我的意思说，我不会去做那些不好的事啊，对。但是你要逼我做的事，你最好告诉你不能说服我，就不能说服啊，对不对？那你生气，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人要生气是他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的。
我想请问一下，圣经上说不可以喝酒，可是我觉得实际生活上，
圣经说不可以
醉酒。那不能醉酒，如果好不能醉酒，那你可以喝，跟到醉酒其实它是有一个差别的。
对，
所以基本上它也没有完全禁止说你不能喝酒。
圣经是这样子的，圣经没有禁止喝酒，哦，没有禁止喝酒，但是它禁止醉酒。所以重要的是要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负责。因为刚才我们讲啊，我们前面看律法也讲啊，你这个牛会去触人，对不对？那你就要把它怎样？拴好啊。那你如果一个人他只能喝一杯，那他就喝一杯啊。那他硬要喝两杯，那他不行，那就跟牛放出去触人一样。你没有拴好，
所以就是不是讨好人，
不是讨好的。其实人最要紧的、最难的是能够自己约束自己，人最难是约束自己。我们通常比较会说约束人比较快，因为用说的就可以，但是人要约束自己的心是难的。我们讲的很多这些东西，其实都在重要的都是在约束自己。那有些教会的教导就是不可以喝酒，因为这样就不会醉酒了，就是不可以喝，那你就不会醉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种教导就是不可以喝。那这样子是一种教导，但是它本身来讲比较没有那个自我管理的部分，只有自我约束，没有比较没有自我管理的部分。
其实主要基督教我觉得不同的教会可能有些的做法或者有些的观念还是蛮大的差别。比如说像我去做礼拜那个教会，那他们对于我应该就是说我接触到了，除了我们这里之外，我还接触到其他两个教会，有一个教会的话，他就比较包容 那另外一个教会，他的话就说，我觉得他对传统的东西非常排斥。里面还有一些比较资深的教徒跟我讲，他说，他说他觉得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方块体系是蛮落伍的。那他似乎对于我们这种传统东西啊，持了一种非常排斥的立场。
有可能啊，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啊，因为我还是希望你们，我们就从圣经看，圣经讲到哪里，那我们就知道它，尽量去知道它本意是什么，本意是什么，要不然我们人啊，就不知不觉就有一些偏差出来。好，那我们下次再从24章开始讲，我很快的把它整理一下啊，记得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的啊，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通常神在意的是，第一个是公义，第二个是对人的怜悯，对人的怜悯。然后呢，神在意的是公义，所以呢，你在当中对人实质的这个损伤啊，就要实质的赔偿，因为神在意这些，那么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去尊重别人的所有，尊重人的所有。那要记得，律法不是所有的都规定，它是把原则告诉我们。那同样的原则，你会发现我们后来的法律也会照类似的原则去走，照着类似的原则去走。那神在当中呢，他希望用尊重人的方式让人来学习，你要尊重对方来学习，学习尊重对方，尊重这样这个人，尊重这样这一个所有的，尊重对方他的位分，然后你来学习。
或者我还有一个问题，在刚才那个第23章的第3节的，他说不可以在尊重的事情上偏负穷人。今天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富人跟个穷人，当对在那个在一些的财务上面的这些的争议的时候来讲的话，不是应该要保护这些弱势吗？
圣经讲审判官要公义，这是审判官的法则，审判官不能够偏袒。
但是怜悯，公义跟怜悯有时候他会有冲突。
这样子，对审判的审判官就是要公义。那社会人跟人之间要怜悯，因为审判官如果不公义的话，那对那个受损的人不公平。
可是现在就会有这样，假设说今天一个审判官他不公义，然后呢，他可能假设一个穷人跟一个有钱人打官司，然后那个穷人其实是错的那个，那审判官有的就会觉得说他没什么钱负责，他没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好像轻判或是怎么样，然后他如果照原则判，他可能会被人家说那个可能会被批评这样，所以他就可能他会去偏袒那个就是。
所以圣经的原则，审判官他就要一定要公平。叫公平，那公平所以审判官他要公平，他要公平去做。那公平以后，人要怎么回应，那是后面的事。公平就是很公正的是非，不会因人而异，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法通常是有一个法则，有一个范围嘛，对不对？什么一段给法官去判定嘛，那法官现在比较难的就是那个罪名，他要用什么样的罪名？有些是重的，有些是什么轻的？
还有在那个23章31节的地方他说他要定那个境界呢，从那个红海直到菲利士海就现在地中海。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
对
对，然后那块地方的话有很多强势的民族， 已经站在那里了。那个他们从埃及出来，这些人其实还是力量还是蛮弱小的。这样来讲的话，那不是有点让他蛇吞象的感觉？
对啊，所以上帝说你们要信得过他。对，因为啊，如果我们现在只是读出埃及嘛，对不对？好、哦、啊，如果我们再往后面读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啊，到民数记，我们就知道了。他们马上就说，他们就不敢去了。哎，你讲的没错啊，他们派12个探子去看这块地，看完了回来就说我们不敢去了，我们一定打不赢的。所以神一开始就讲你们要信得过、啊、所以已经先讲了，因为如果 人自己去看就说、哎、我们打不赢了、啊、我们拿不到这块地啊，我们不可能，我们去打他们就跟送死一样、啊、他们很快就这样说了。
就那时候就摩西呢，他要领他们进去，其实也是一个挣扎，说这个是实际上的现实力量对比生的吗？
所以我们讲信心嘛，上帝要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们是凭着对神的信靠而得应许的，而不是凭着个人的能力，凭着个人的本事去拿到，不是。我们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去得到。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也是凭着信心相信说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我们去领受啊，我们也是凭信心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将来我们都要复活，那还没有人从将来回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凭信心啊，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看到人离开啊，还没有看到人复活回来啊，只有耶稣一个复活回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走一条信靠神的路，信靠神的路。那这个律法如果拿来跟以前那个同一个时代的人看起来的话，就可以看到上帝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怜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怜悯。你知道以前的利息很重很重，以前的利息是重得不得了，但是神说不可以取利，这个对以色列人讲的话是一个让他们难以想象的事，难以想象的事。那以前对奴隶他想怎样就怎样，对不对？但是神的律法要他们对人有相当程度的尊重。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借着出埃及经上的话，你所给以色列的夫妇再次看见，主啊，你多么样的希望我们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能够尊重你，我们能够在与人的相处当中能够看重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有被怜悯的人，也在当中对人有更多的爱心也能够在所持的事上更使人感受到那一个安全，感受到那一个在生命当中的那样的一个被尊重的美好。我们也知道你要我以色列民一直知道你是供应他们的神，也一直要纪念你是使他们得丰富，你是使他们得饱足，你是使他们得平安的。也同样的让我们不断的思想我们所蒙的恩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得安稳，也在当中坚定的依靠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谢谢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